啊，弟兄，很欢迎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那个上一次那个讲得非常的好啊，我今天来听的哈，我就是请大家哈注意哈，如果你们上一堂课没有听到，请关注新生命热线啊，我们的文章能打开的文章下面都会有一些链接，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一就换了回放，可是很快就被屏蔽了啊。现在国内的情形就这样，微信常常会被屏蔽，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啊。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基于圣经、基于信仰、基于科学啊，这种都没有任何违背的，但是还是被屏蔽。所以你们关注我们的新生命热线，然后我们有一些可以打开的文章，底部我们都会有一些链接，你去找。啊，上一堂课可以补听，或者加我们的辅导群，那我们的同工都会推送啊，我们的录音，像今天待会儿的录音录像，我们都会推送。好，我们就是把时间就已经要交给马弟兄哈。
好，谢谢凤凰姐妹。我先共享一下屏幕哈。
好，
没问题。
对。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感谢主。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啊，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跟大家在线上见面啊，继续我们关于创造与科学的课程啊。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主要是分享了个人信主和之后在创造与科学问题上面的心路历程，介绍圣经创造论它的主要观点，一句话总结就是创世纪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或预言。然后我们主要谈到怎么样来分辨操作性科学和历史性科学。操作性科学，是可以现在观察、重复实验验证的这一类的科学。而历史性科学是利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基于假设重构过去不能重复的不能直接观察的事件。然后我们指出，与圣经启示冲突的都是历史性科学的结论啊，这些冲突是基本假设的冲突，而不是事实和我们的信仰的冲突而是信仰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当我们来看很多所谓现代科学的结论啊，跟我们圣经启示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迷信啊。当我们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加上合理的解释、合理的假设，我们会看到支持圣经启示的证据比比皆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论的题目是地球的年龄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地球年龄很长，一个是地球年龄很年轻那我首先要强调，这也是一个属于历史性科学范畴的课题，所以这两种观点都必定会有假设然后呢，根据现在观察的现象和规律来得出结论。那世俗的现代科学这个宣称地球有45亿年的年龄，可以说是非常的老，老到我们大概都没很难有概念。而这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看到的说，地球只有6000多年也就是1万年左右的年龄，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让这两种观点PK 一下，看看哪一方的证据更强。那这个课题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大纲我放在这里，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上帝在伊甸园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亿万年的疾病、痛苦和死亡呢？就像这张卡通所描述的这个情况 啊，这个夏娃在这边感叹啊，这个世界真是太完美了啊，这个亚当说啊，夏娃是啊，就像神说的甚好。那这个是甚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这就不对了啊。但是如果地球年轻，那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是怎么样教导地球年龄的，然后我们来看时间的估算的方法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呢要主要针对的就是说放射性定年法，这个是大家都常常听说的，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我们来指出啊它的一些基本假设，以及它很多实际上假设是不能保证的证据。最后我们会提到很多地球年轻的这个证据啊，包括这个衰变率曾经加速的证据啊，化石软组织发现的证据，以及碳14给我们提供的大量的这个地球年轻的证据。所以我们来看啊，在圣经当中圣经的家谱啊，在创世纪第五章到九章都有家谱记载了，在大水之前这些族长啊他们的这个年代啊，这个圣经的这个家谱的话是非常严谨的哈，他讲到一个人他长到多少岁，然后呢生了下一个人然后生了他之后他又活了多久的时间啊，所以每一代的这样算起来，你把它整个连起来啊，就可以得出啊这个从创世到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总共经过了多少年啊，那我们看到从创世到这个大洪水是1656年而从这个大洪水之后到亚伯拉罕又经过了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话是创世之后2008年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等于是说从创世到亚伯拉罕是经过了大约2000年，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又经过了2000年然后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到现在也差不多2000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哈，从圣经的启示的角度啊，这个世界大概就是6000多年啊，不到10000年的这样一个一个年龄。那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的记载，我们怎么样来估算时间呢？它的估算时间实际上基本的原理就是一个基于一些可靠的一些变化的过程然后呢它这个过程的变化的速度是已知的可以经过反复的验证校准的，而且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估算时间比如说大家都看到这个东西哈，这个是很中国的古代的一个声音计算时间的仪器哈，这个叫做燃香计时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风里面的香哈，这个香上面的话是有刻度的然后呢你看香烧到什么地方就知道过了多少的时间这样的话用这个东西来计时，那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燃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话呢它是放在屏风里面它是可靠的它的这个变化这个燃烧的速度呢是可以验证校准过的还有一个的话大家可能也熟悉的，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可能都看过哈，这个叫做水漏计时你看这边有几个不同的水罐然后呢它下面有一个漏水的地方，你把水倒在最上面的这个罐子，然后呢水就慢慢的滴下来在这个最下面的这一个这个罐子里面积累起来，然后这个罐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标尺浮标从这个浮标上可以显示过了多少的时间。同样的这是也是利用一个水漏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它的这个速度是也经过校准经过验证的这样来计时。实际上所有估算时间的这个原理都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呢它这个时间的估算的话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就用一个比如说大家也很熟悉的这样沙漏这样一个东西来描述。我们都知道沙漏，你等到沙这个全部都漏到下面去了之后，你要开始计时了， 你把这个沙漏一倒过来，然后呢沙就开始从上面漏到下面去，用这个东西看多少沙漏到下面来计时。它的基本条件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初始状态啊，就是说你开始计时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沙都在上面，因为你一颠倒过来之后，所有的沙是不是都在上面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初始的状态。然后呢变化的这个速率不变，好，我们这个沙漏的这个漏下的这个速率呢是固定不变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没有其他的因素啊来影响它的这个状态啊，没有人把这个上面的盖子打开放更多的沙在里面，或者说下面开一个洞让这下面的沙可以流走。好，我想这个是它的这些方法所需要的基本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都满足，那你就可以来估计时间。所以大多数的这个实际上根据这样的原理的测量的方法的话，实际上是支持年轻地球论的。当然大家最熟悉的是放射性的测量法，但是呢除了放射性的测量法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这个里面的话这个我今天我们可能会讲到的哈，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恐龙骨头中的血管红细胞对吧，这些东西可以这个它会能够保存多久还有的话就是这个还有就是那个大气中的氦元素哈，这个氦元素还有今天有一些我今天不会讲的，比如说我们讲到海洋里面的盐含量，这个海洋里面的盐分都是从陆地上被河流带进去的，那现在的海洋这么咸这么多盐分在里面，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啊？所以说很多这种这样的这个方式可以来测量这个地球的年龄。然后呢这一位物理学博士哈，叫做 Russell Humphreys 他做了很多创造科学这方面的研究。他说测量地球大致年龄的方法有几百种，而这些几百种方法当中最多有几十种以不合理的前提条件能够支持地球有几十亿年，其余 90% 的方法都告诉人们地球绝对没有几十亿年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个为什么我们主流的这个地质学家我们只听到他们讲这个放射性定年法，其他的好像都不提呢这个是因为19世纪的科学家先入为主的接受有一个地球年了所以呢只要不符合他们观点科学证据都被淘汰了。那这个把不符合年老地球的这些论证的证据呢都看作是误差但是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的探讨这个课题。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放射性定年法的一个基本原理为什么呢，因为给出地球年龄是45亿年的，用的就是放射性的定年法所以说我们要来了解它的这个基本的原理是什么这里的话我们用有大家看到这左边有256个硬币哈，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正面朝上，如果每一天你把一半正面朝上的硬币翻过来把所有的硬币都翻过来需要几天呢这个是一个数学问题哈这个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第一天翻掉一半之后剩下128个，第二天再翻掉一半剩下64个第三天剩下32个，第四天16个，第五天8个，第六天4个，第七天2个，第八天1个第九天就把它全部翻过来了。好，我们如果把这个它的这个正面朝上的数量跟我们这个天数把它画出来，画成一张图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图形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指数衰减的这样一个图形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放射性定年法的基本原理这里的话我们是用硬币来正面的硬币来代表那些不稳定的放射性的元素这个也称为母元素这个硬币的背面呢来代表衰变之后变成的稳定的元素，也称为子元素所以说我们每天呢翻一半这个一天实际上就代表了它的 半衰期，我们翻掉一半哈，一天之后就只剩下一半，然后第二天就剩下的一半哈，所以说这样的这指数衰减下来。那放射性递连法的话呢，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那个我们找到一些这个放射性元素啊，比如说常用的一个 U238 啊，它衰变可以衰变成1206或者是钾40，它衰变之后变成亚40，而这些衰变的它们的半衰期是非常长的，比如说 U 到铅它的半衰期是 44.7 亿年，而钾到亚是12.5亿年。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说这个母元素的比例最开始的时候它是100%都是母元素，过了一个半衰期之后它就只剩下一半了，然后呢再过一个半衰期它就只剩下1/4，对吧，就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图。如果我们知道说母元素现在只剩下多少了，比如说只剩下25%了，我们一看那时间就过了两个半衰期，然后呢我知道它半衰期是 44.7 亿年，比如说那你们知道说过了80几亿年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像这样一个沙漏一样，母元素在上面，然后呢子元素在下面，那控制它这个母元素转化成子元素的呢就是这样一个衰变率。所以在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这个定连法的时候呢，它不需要假设的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采集到的样本里面有母元素和子元素它们含量的比例这个是现在可以测的，用非常精确的仪器可以测得非常精准。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元素现在的衰变率或者是半衰期这个的话你也可以拿母元素的这样一个样品来仔细的测，测得可以很精准。但是呢不能重复验证或者是不能保证的假设是什么呢？样本起初母元素和子元素含量的比例你怎么知道最初的时候母元素和子元素它们含量是多少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假设还有呢，母元素的衰变率是一直不变的，从那个你要想计算的时间的起点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衰变率是一直不变的。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别的因素使母子元素含量发生变化这些实际上都是不能重复去验证的。就像你说这是十几亿年前的，十几亿年前没有人在那边观察，没有你拿到那个时候的样本去做这样的测量这是没有办法验证或者没有办法保证的。所以呢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们我们就挑战这些这个假设我们做有很多创造论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拿已知年龄的样本去测测出发觉测出来的年龄是错误的还有的话就是不同的放射性元素测出来是不同的年龄的还有就是非常有意思，我下面会仔细更多一点讲的，就是有证据显示同位素的衰变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加速，所以说这个整个就让这个放射性递连法，尤其是给出这个几十亿年上百万年这样的这些这个递连法的结果让我们可以对它产生很大的这个怀疑。那放射性递连法怎么样来测定岩石的年龄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细节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首先它是只能测火成岩火成岩的话就是地幔熔浆冷却凝固形成的这种岩石比如说玄武岩或者是玄武石或者是花岗石这个地幔熔浆它冷却凝固的时候呢，放射性递连法就是说这个就是时钟重启，因为你要计算时间你一定要知道说你这个时钟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起来的比如说哈，这个用钾亚这样的一个递连法，它的假定就是什么呢？在熔浆里面没有氩气，因为气体呢很容易就从液体里面蒸发了，但是呢熔浆冷却凝固之后呢，钾衰变出来的氩就被固定在岩石里面，它逃不走了，所以说呢就等于说这个它以熔浆凝固变成 岩变成石头的那一个时刻啊，就可以开这个，等于说就像这个沙漏就被倒过来了啊，所有的沙都在上面啊，这个就开始计时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只能测这样的这种火成岩，不能测沉积岩，而化石呢却都是在沉积岩里面的啊。为什么不能测这个沉积岩呢？因为放射性定年法的时钟没有重启。我们知道沉积岩里面的矿物都是在别的岩石被粉碎之后由水流沉积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去测的话，得出来也是别的岩石的年龄，而不是沉积岩形成的年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一点啊。那这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加一点哈，那怎么用放射性定年法来测这个沉积岩呢？啊，大家听到这个岩层是什么样的年，什么样的年啊？或者说也就是化石的年龄呢，就是找这个沉积岩附近的火山岩或者是火山灰啊。如果在这个沉积岩啊上面有一层火山灰啊，或者是下面有一层火山灰，然后呢你去给这个东西定年了之后呢，就把它当成是啊这个沉积岩的年龄啊。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估算时间的方法都是需要经过校准啊，那怎么样来校准这样的放射性定年法呢？那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如果已经知道这个火山爆发的时间，然后呢爆发它形成的这种石头啊，那我们用这个东西去测，看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正确的答案呢？结果呢我们发觉放射性测量法并不可靠啊。我们如果用已知年龄的样本来检测，结果常常与事实不符啊。比如说这个是圣海伦火山啊，这是在美国这个西部华盛顿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火山啊，它在1980年爆发爆发之后呢，你看它在这个火山的中间就有新的这种火山岩形成啊。这个火山岩的话它的这个年龄呢，那肯定是小于50年的，因为是1980年在爆发形成的但是呢如果用放射性测量显示的数据是多少呢？是34万年到240万年，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是不是特例呢？并不是啊。如果我们去看在这个新西兰有一个叫做瑙鲁赫伊山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在1949年至1975年有5次爆发流出熔岩，放射性测定的年龄结果呢却是27万年到3500万年啊。所以这里呢绝对不是特例，因为我们发觉有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测量包括这个从夏威夷、意大利、加州甚至是这个南极洲这个各种火山采样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发觉这个结果的话呢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跟实际年龄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啊。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列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误差是非常之大，而且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常常也是这样，同一个地方采集的样品可以测出非常大范围的结果那怎么办呢？常常就是什么呢，他们就会选符合预期的结果把其他的结果呢用一些原因解释掉，所以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方法。那对样品的预期的年龄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化石从化石来的这个那化石的年龄又怎么来呢？根据它的岩层的年龄这都一切都是根据进化论的需要。实际上呢你真正去深究的时候，你就发觉往往成了一种循环的论证非常遗憾，事实常常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个放射性定年法给出年老地球证据不靠谱，那有没有什么地球年轻的证据呢？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在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在新墨西哥州 钻井采样地底深处的花岗岩，所以你看这个钻井好像钻下去大概 4.3 公里有这么深的地方。他们为什么在这边去钻井呢？因为他们在探索储存核反应堆燃料废物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核反应堆剩下的这些这个废料呢，它还有很高的这个放射性，这个很容易污染环境，所以他们想要把它放到很深的地方。这个花岗岩里面的话含有这个锆石晶体这个锆石晶体哈，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小的，大概只有50个微米啊100个微米这么小的一些这个结晶体。而这锆石里面含有放射性的铀元素那么有了铀元素呢，那就可以用这个定年法来给这些锆石晶体这个定年定出来的年龄的话是高达15亿年但是呢，完全出乎科学家们的预料锆石晶体里面还存有大量的氦这个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氦原子是这个比氢原子更重的一个第二氢的原子我们这个常常是用这个氦气来给这个这个气球吹气这个是小孩子生日的时候我们放那种可以飘在上面的这个气球，这个里面常常就是用的是氦气这个氦气呢，它实际上是在铀原子它衰变成这个铅原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释放出来的这个叫做阿尔法粒子阿尔法粒子的话就是氦原子这个释放出来呢就留在这个晶体里面那为什么科学家是对这个结果非常吃惊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氦呢？因为这个氦它是一个惰性气体它会而且呢因为它的原子非常小它就会很快的从晶体当中扩散就像这个图中所示它在这个锆石里面产生，但是呢它很快就会从这里面扩散出来了，而且温度越高扩散越快。如果这些花岗岩真的有15亿年的年龄的话，所有的这些氦早就扩散得一干二净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科学家觉得非常的稀奇。但是如果这些花岗岩只有6000年左右的年龄的话，就可以完美的解释为什么有大量存留的氦气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看一个这个图这张图的话是不是特别很直观比较有技术性，所以说我花点时间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图的话呢这个纵轴我们看这个纵轴是讲的是这个氦的扩散系数，扩散系数越高这个就表明这个氦扩散从这个晶体里面扩散出去越快。然后呢这个横轴的话是温度我们这个温度的话它是这个刻度是比较奇特的，它是左边的温度高右边的温度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趋势这里面这个蓝色的圆点呢是这个实验室里面测的这个氦在锆石里面的扩散系数这个是别的科学家是做的数据不是这个这个桑迪亚去采集这些样品的这科学家做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什么呢温度越高它这个扩散就越快。然后呢这些桑迪亚的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把他们采集到的这些锆石晶体这个里面的氦气给它这个这个释放出来，然后测量有多少测量的话呢测量的出来了之后呢，如果假设他们是真的有15亿年的年龄，那么就可以推算出这个氦在这个晶体里面它的扩散系数，那就是这条红线那这个三角的话就是他们实测的这个样品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在不同温度的样品这几个不同温度的样品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地的深处不同的深度，因为在不同的深度的话它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越深的地方我们知道就越接近地幔，那温度就越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这个实际测的锆石的实验数据的话相差10万倍，相差非常的大。但是呢如果我们假设这些锆石只有6000年左右的年龄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推算出它在这个氦在锆石里面的这样一个扩散系数了，就发觉它跟 这个实验室做出来的锆石的扩散系数吻合的非常的好啊。所以呢，这就显示这些花岗岩实际上只有6000年左右的年龄啊，根本没有15亿年的年龄。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锆石里面确实有大量的铀衰变了，所以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氦元素出来啊。那我们就看，就像这两个沙漏啊，我们这个是氦和氦扩散的这个沙漏啊，它告诉我们只有6000年的时间，而这边呢是核聚变的这个沙漏，它告诉我们15亿年啊，15亿年这个是非常漏的，非常慢的。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下面应该只有很少很少的这个沙，但是呢，我们又发觉有这么多的氦在那个里面，说明这个里面下面有很多的沙，那怎么回事呢？那一定是呢，这个沙漏它的瓶颈啊被打开过。啊，这就说明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瓶颈就是代表了它的这个这个衰变率，它就这个就说明这个衰变率曾经被大大的加速过。所以说这个证据不仅是显示放射性定年法不可靠，同时呢也是证明了地球也是地球年轻的一个明确的证据。好，我们讲的是地质方面的啊，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证明这个地球年轻的证据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生物这种生物方面啊，生物衰减的计时器啊，这个是恐龙的软组织那科学家我们都知道，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恐龙是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那它这个怎么知道的呢？就是说这个是根据化石它在的地层，然后经过这个放射性定年法测出来它的这个是6500万年前就灭绝的。但是呢，在1993年科学家把这些骨头切这个化石的骨头切开的时候发觉里面并没有石化甚至发现了这种软组织大家看到这个是像一个血管一样的东西。还有的话，在如果继续放大的话，在这里面还看到这个血红细胞看到这样的一个细胞，甚至可以把它从这个血管里面挤出来。做出这个发现的是一位叫做Mary Schweitzer 玛丽斯韦彻的这个科学家，他说这些恐龙不是在6000多万年前已经灭绝呢？怎么在它骨头里还有柔软的分支结构，而且血红细胞可以从血管中挤出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面的这些照片看起来是不是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吃的肉干他们说这个有弹性，可延伸拉伸之后还会缩回原来的形状这个发现的做了这个发现的科学家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现这个东西这也是发表在这个科学这本杂志上的，在2005年的。这位科学家还说这个恐龙的骨头与现在的骨头没什么两样但是呢我是无法，当然这是我无法相信的。我对实验室的技术员说，毕竟这骨头是6500万年之前的，血红细胞怎么可能存活这么久呢？我想这个是这是他们非常非常诧异的这个这样一个发现他说你想想看化学生物学的定律和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明这个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应该完全分解了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是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发现而且不只是这样一个霸王龙我们还看到什么，在鸭嘴龙的这个骨头里面，这个化石里面发现了骨质细胞这个就是它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显微镜下面的这样一个图片这个鸭嘴龙呢是据称是有8000万年前那这个实际当中，我们这个如果说把骨头里面的胶原蛋白质拿来做实验，它可以保存多久呢？ 好，所以说有些科学家有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些胶原蛋白质放一段时间，然后测量剩下多少，再放一段时间，看看又剩多少，然后算出这些蛋白质的分解速度，他们就得出这样一些数据哈。如果是把它保存在恒温下面零度左右，那它过了270万年就应该检测不到了。而如果是在室温20度的情况下的话，15000年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呢，我们发觉这些恐龙的骨头都是埋藏在比较浅的地表，周围环境根本没有零度，而且呢还是这个温度还是常常变化。所以大家看到问题了吗？怎么会有8000万年呢？如果恐龙真的这么古老，他们的胶原蛋白质就早就消失不见了。这个是更厉害的，这个是恐龙霸王龙的骨头里面还骨细胞里面还发掘了有 DNA 的残片。而我们知道 DNA 是更加不稳定的这样一个一个原子啊，非更容易的就分解了。那这个 DNA 能够存留多久呢？这个主流的年老地球论的科学家他们说，骨头中的这个 DNA 完全分解的话呢，在25度的情况下呢，只要 2.2 万年就分解，15度这个 13.1 万年，5度88万年如果真的降到零下5度的话，就可以保存680万年。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恐龙都是生活在气候温暖的地方。而且呢这个他们根本不可能到达零下5度的，所以恐龙的 DNA 不可能保存这么久。那为什么这个科学家说恐龙6500万年前已经绝种了，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能够再找到他们的胶原蛋白和 DNA 呢？这都是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恐龙没有那么古老那恐龙没有那么古老，同样的地球也就不会有那么古老。而且呢，恐龙软组织这个事情的话还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列出来的从1993年开始找到恐龙骨头中的血液细胞，然后呢有一连串的发现不断的有这个新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软组织的发现，而且不只是在恐龙的骨头当中，其他化石其他动物的化石的骨头当中也找到非常有意思的最近我突然发觉在这个中科院也发现化石中的软组织这个是那个我在微信上看到的这个中科院说 1.25 亿年前这个埋藏的恐龙骨骼中发现软骨细胞和细胞核的迹象这个是在中国东北辽西地区的热河发现的这个发现的这个动物这个恐龙的话叫尾翼龙这个尾翼龙在这个龙的骨头里面，他们发觉在这个骨细胞里面甚至还有这个染色显示出的细胞核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证明地球年轻的证据还会越来越多这实在是这个地球年轻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前面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放射性的定年法不靠谱那碳14定年法也是放射性定年法的一种那它怎么又靠谱呢？我说它给出地球年轻的证据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碳14的半衰期相对来说它比较短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甲衰变成亚气它的半衰期是 12.5 亿年而碳14呢它的半衰期只有5730年所以说呢用它来给已知年龄的样品定年的时候呢发觉可以得到准确的结果你可能有听人说过碳14定年法证明化石有几百万年的时间年龄或者呢说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年龄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外行人说的外行话实际的情况呢是恰恰相反碳14给出越来越多 地球年轻的证据，所以我让我们下面来仔细的探讨一下碳十四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这个我们的大气当中这个有外面来的宇宙射线，宇宙射线呢冲击大气层大气层的话这个产生快速移动的中子这些中子与大气中的氮分子，我们知道氮大气当中含量最大的气体实际上就是氮气而不是氧气氮气呢与它重撞之后就碰撞之后就产生碳十四碳十四呢它这个元素呢并不稳定它过了一段时间呢它又衰变成为碳元素这个氮气的元素了它这个含量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在一万亿个碳原子中只有一个是碳十四这个就是碳十二跟碳十四的这样一个比例那这个我们知道外面的宇宙射线是不断的这样冲击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大气当中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碳十二和碳十四之间的这样一个比例。那我们的知道这个植物它是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光合作用然后呢这些碳十四也跟着碳十二就进到这个植物里面去了。而这些动物呢吃这个植物，所以呢它吃了这个植物，把这个植物的营养消化了之后呢就把这碳十四也吸收到身体里面去了。那当然肉食动物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最终的这个食物都是从这个植物这边来的。在这个动物活着的时候呢，因为它不断的吃这个植物，所以说呢它体内的这个碳十二跟碳十四间的比例呢实际上是跟大气当中是一样的。但是呢动物死了之后呢它就不再与这个外界继续的这个交换这个碳所以说呢它身体里面的这些碳十四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减少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衰变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定年法，放射性定年法，它的时钟的重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动物或者是这个植物它死的时候就等于说就是重启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碳十四的含量就固定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随着时间这个碳十四的变化在减小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中看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它活着的时候呢碳十四是一个跟大气是一样的这个比例在死的时候，死的那一刻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当它开始死了之后这个不再碳十四不再进到它的身体里面之后，这碳十四开始衰变就越变越小所以说从这个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测出它的这个年龄，测出这个生物死了多长的时间当然你这个时间过了太久了就没有任何能够测得到的放射性元素了所以呢放射我前面提到了碳十四它的这个半衰期是5730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过5730年就有一半的这个碳十四衰变变成氮气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过了5730年它就只剩下一半，再过一个5730年就到了11460年之后它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所以这样按照这样的一个类比下来。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原因呢说呢理论上说碳十四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约25万年以内，远远不到100万年。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碳十四证明地球年龄有几十亿年，或者是这个碳十四证明这个化石有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这个，那你就知道这是外行人说外行话，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还有的话就是实验室中的设备的话它的精度本身也是有限制的，所以实际测量的范围限制于10到12万年以下。所以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用碳十四来做检测的时候因为它可以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我们知道年龄有这个记载的这样一些文物，比如说来测来验证，我发觉这个往往碳十四可以给出非常精准的这样一个答案所以 那为什么它碳十四它可以来证明地球是年轻的呢？啊，因为这一点创造论科学家就说把据说是几千万年几百万年前的化石送到检测碳十四的实验室，哎，发觉这个结果是这些有上千成千上百万年的化石当中都可以找到碳十四，啊，这非常的稀奇啊！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去这么做呢？啊，因为以前的人以为这些化石一定都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根本没有不可能找到碳十四的，所以说也就根本没有去测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呢，哎，创造论科学家注意到，如果这个地球的年龄根本没有那么老的话，那这些化石当中就应该有碳十四，拿去测，结果真的是这么回事。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来这个煤矿大家都知道就是碳嘛，啊，这个是植物这个被掩埋了之后碳化就形成的这样一个煤矿啊。那以前的话从来没有人拿这个煤去做碳十四的测验，因为这个根据进化论的这些碳十四这些这个煤矿都是在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前形成的哈，他们是根本不应该找到有碳十四的哈。结果在这个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把这些这个样本送去做碳十四检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一个2亿5千万年前的所谓的煤矿当中找到的化石的树桩把它的树皮的碳十四进行测量，哎，测量的结果是33万3千多年，所以这很清楚就证明原来给他的这个2亿5千万年的这个年龄实际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对的。而且这个不是个例哈我们去把这个这个采石场中出土的这些所谓的标准化石也拿来做拿来检测他们的话用这个其他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放射性地粘法在它的这个岩层其他地方找到的这个火山岩测出来的年龄是 1.89 亿年。而在同一个地方呢有一些这个木化石，就是这个木头变成这个石化了之后它里面还含有碳碳十四的测定的结果呢却是不到3万年。所以它不光是这个我前面提到它不光是这个个例哈，把这个甚至呢就是这个是地质的这个年代表哈，这里面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根据进化论的这个观点哈这个是化石它的这样一个年龄这些化石呢常常用来作为这个标准化石来给这个集成岩定年哈，如果你在这个化石岩层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化石啊，那它就一定是多少多少亿年前或者多少多少千万年前多少多少这个百万年前这个是这个地质学家常常使用的一个方法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们煤层同样的也是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把它定年于哈，这个是哪一年产生的这个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不同的年这个比如说始新纪始新世是3600万年到5700万年前这个白垩纪是6600万到1.44亿年这个宾夕法尼亚纪是2.86到3.2亿年。而这里面的话呢，这些在这些岩层里面找到的煤煤炭去做这个碳十四的年龄鉴定，发觉都基本是一样的都是少于7万年的这样一个年龄。那同样恐龙骨头当中呢，这个样本也拿去做这个碳十四的这个验证在2012年新加坡召开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大会上一群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报告他们对8个恐龙标本中的许多骨头测出了碳十四，然后呢对它进行了碳十四的定年的结果结果是都是2.2万 到 3.9 万年的地年结果，所以这些结果都是落在创造论者预计的大致范围之内。如果这些恐龙真的有千百万年那么古老，为什么它的里面还有碳14呢？那常常的话呢，就是相信地球年老的科学家就是说，就指出来说，哦，你这个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被这个污染。这些碳14呢，不是，肯定不是这个化石本身里面的碳14，或者说这个煤里面的碳14，一定是在这样一个它这个样这些煤在这个地里面，或者是说这个化石在这个岩层里面，然后呢，后来有什么方式，这个碳14呢从外面进到里面去了，这个是这个他们常常提出来的这个反对碳14结果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后来创造论的科学家呢就想到说，那我们把这个钻石拿来做这个碳14的测定。钻石是我们知道是这个最硬的这个物质啊，它也是由碳组成的啊，都是碳原子，只是说它的这个结构不一样啊，所以说形成钻石。那钻石是非常刚硬的啊，我们用钻石来这个化玻璃，对吧？来切割玻璃，来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切割作用，所以它的这个晶体结构是非常非常牢固的啊，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有外面的这个污染进到这个钻石里面去。那创造论的科学家就把这些一些钻石的样本送去，让他们做钻石里面的碳14的这个测定。在传统的进化论的观念里面，这个钻石的话呢是在地的深处在高温高压之下形成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地球早期形成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年龄应该是在差不多10亿年啊，这个是根据这个进化论理论的这个推测得出来的，他们应该是10亿年的。哎，但是呢，我们把这些钻石送去做这个碳14的鉴定的时候，却发觉在钻石里面也能够找到碳14啊，那测出来的年龄的话大概是57000年啊，所以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哈，如果在不到100万年里面，即使这个钻石整个都是碳14组成的钻石，100万年的时间过去之后，它应该也都没有任何的碳14存在了啊。但是呢，我们在钻石当中找到有碳14，这就说明它根本没有10亿年的这个年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地球的年龄根本没有45亿年，根本不是像进化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啊，首先我们提到地球的年龄这个课题呢是属于历史性科学的范畴在这里面的任何结论一定都是建立在假设上面的。圣经呢启示地球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而世俗的现代科学呢却宣称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那我们讲到了这个地球45亿年的历史，它的根据是这个放射性定年法。那我们讲到了放射性定年法它的种种的不可靠的地方就是特别是那些用这种半衰期非常长的元素所做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用因为当我们用这个已知年龄的岩石去测这种方法去测试这种方法的时候，发觉它根本都不准啊。但是呢，当我们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加上合理的假设，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年轻地球的证据啊。我提到了在花岗岩里面锆石晶体里面含有大量的氦这个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两件事情一个是地球根本没有那么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些放射性元素它的衰变率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加速，所以整个就可以把这个这种放射性定年法，尤其是这种这个半衰期非常长的放射性元素的定年法的这种方法 这个推翻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恐龙化石里面发现软组织，而且这种发现是越来越多。这个不光是恐龙的化石，在其他的动物的化石里面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软组织啊。我也提到就是尤其是甚至这个连在中国科学家也都开始在这些化石里面找到软组织。最后我还提到就是说在碳十四的地年法，这也虽然也是一个放射性的地年法，但是呢因为碳十四它的这个半衰期比较短，所以说它可以用来测我们在这个历史记载当中可以知道年龄的这些文物啊它的年龄啊，然后呢发觉它的这个年龄确实它测出的结果是比较精准的啊。那用这些用这个碳十四的地年法，当我们来去测那些这个进化论告诉我们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上亿年的这些化石的时候，我们发觉诶碳十四却给出来只有几万年的年龄啊。这个我前面可能没有讲哈，这个他给出的这几万年的这个年龄的话，这个年龄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实际年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碳十四的这个定年法，它的这个假设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碳十四的这个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哈，这个碳十四在大气当中的含量的话这个是会受一些因素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并不能够这个信赖它推出很远的几万年的这个年龄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如说一千年一千多年前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物记载，我们知道确定年龄的，用它来测的时候，我们发觉它确实是比较准确的哈。不管怎么样，在这些非常古老的东西里面发觉有碳十四我们还提到，尤其提到钻石，钻石的话按照这个进化论的理论，这个是十亿年前产生的这些这个钻石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在这里面都发觉碳十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根本没有进化论所说的45亿年的年史历史，而反而是非常支持这个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给我们看到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总结就是创世纪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神话或者是预言正所谓这个一年天眼人臆测，六日创世神思维。好，那后面的话我想这个课题就是说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话就肯定觉得很稀奇这个如果想要更深的去这个了解我介绍大家一些资料这个是这个创造论.com 这个网站有一系列创造科学的视频讲座，欢迎大家去浏览。还有的话就是我所在的这个中华创造科学协会，我们也做了很多翻译的工作，把一些这个英文的资料把它翻译成中文很多已经出版可以大家在这个书店有些销售这个基督教书籍的这个书店应该可以找到。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可以到我们的网站这个 ChineseCreationScience.com 去这个了解更多我们的事工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事工如果你方便看英文的话还有这个还也推荐就是 Creation.com Answers in Genesis.org 这样一个网站哈。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微信上面的公众号叫做创造科学欢迎大家订阅那个订阅这个公众号的话每个礼拜大概都会有出一两篇这个关于创造科学的文章。好，我想这个今天我的讲座就到这里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时间稍微多一点，可以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解答。
好，感谢主，谢谢马弟兄非常好哈。那我想你们相信你们肯定看今天听的这些会有一些疑问呐，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是欢迎你就是就着今天这个讲座的信息来提问希望你们 就是说我们客情会给你一些啊，小琴啊跟我啊，我们会给你解答一些教养儿女啊婚姻啊这种这方面的，但是我们这几堂连着哈，就是这讲到创造与科学的，我希望你们的提问是就着我们这个课的信息来提问哈，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好，那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比如教养儿女婚姻的，你们到我们的辅导群问，我们会在那里头回答你，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就是看你们谁举手，我们就让你们问。好 ，Nova， 哎，请你打开你的麦。Nova 是吧 ？Nova， 好，请你打开。嗯，请问。
喂，
哎，请问。
喂，老师好。哎，哎，马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哎，我听了你的课呀、啊，我知道了，现在就是地球啊，没有他们说的那么老。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刚刚听你讲那课、用那个碳十四测定法，不是说那个树皮、测的有33000年左右，然后那个恐龙是2万2到3万9万年，然后那个钻石是测的有58000年，
对，
这个又圣经不是记载这个地球只有6000年左右吗？这个
没错，
这个我有点不大明白。
哎，对，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我刚才稍微解释了一下，就说这个我们说到就是说定年法它都是有它的假设的哈，虽然说碳十四的定年法我们可以用就是说历史上记载我们已知年龄的一些东西对它进行验证，发觉它还是可以准就是说有一定的准确的准确度的，但是它也是需要修正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什么，就是大气当中的这个碳十四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测的这个一个动物的骨头对吧它在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气当中的这个这个含量碳十四的含量和现在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才可以这样推算出大概的年龄但是实际上呢在操作当中已经发现呢这个假设并不是那么准确发觉这个碳十四在空气当中的这个含量呢还在缓慢的增加的所以说要做一些修正，所以说对于它如果给出的这个年龄是几万年哈这个刚才我说的3万年5万年，他只是说他用那个公式算出来是3万年5万年，并不代表什么呢，他就一定是3万年5万年哈他的这个这个就他这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这个空气当中碳十四的含量是一直不变的永远不变的，那就可以得出这个结果，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知道它的在变化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的话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碳十四的含量的话呢是更少的这个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哈这个可能比较技术性一点，一个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有磁场，这个磁场的话呢是对地球有保护的为什么呢，宇宙射线这些带电粒子它来冲击地球的时候呢它遇到地球的磁场就被这个散射掉了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地球的磁场在衰减这个是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地球为什么我们相信地球年轻的证据，就是说地球的磁场现在我们都可以测哈，在过去100多年测这个地球的磁场的话呢是在逐渐的衰减的那这个衰减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地球的磁场它实际上是地球里面的这个电流形成的，这个电流呢因为地球本身不是一个超导体，它是一个导体，它是有电阻的，所以它这个磁场一定会衰减，所以过去呢磁场更强，就它对这个地球大气的保护更好，所以说那个时候形成的碳十四呢更少，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样品给出来的年龄会比它的实际年龄更高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提到它几万年这个是说是根据它的假设我们用这个年龄但是实际上我们相信就是说真实的年龄是圣经启示的远远不是所谓几千亿年的
对，好，我明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埃及的金字塔呀是那个洪水灭世之前建造的还是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建造的呀
埃及金字塔。喂、 好像他的信号啊、马弟兄那边的信号有点问题。马弟兄你听得到吗？他那边的信号有点问题。停的。
哦。
啊
他可能没听到。
他没听到，他的信号好像有点问题。我们这边可能有天气的问题。我就在再讲一下哈，就是说那个金字塔的这个事情呢有很多说法，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大多数人相信是就是以色列人为奴的时间的时候，那时候金字塔那马弟兄掉出去了。他的
为奴的时候，我到百度再搜了一下，他说那个埃及金字塔的距离现在公元前2500多年吧，反正好像跟
圣经、哦、他又进来了。你等会儿哈，我看一下，马弟兄又进来了。OK， 哎，马弟兄啊，一下子你是不是信号有问题？你现在打开你的麦克，请打开你的麦克。啊，你刚才信号突然间有问题。
好，
抱歉。
可以了，
好，
对不起。呀，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了哈。好，那个我现在解答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关于金字塔的问题，金字塔一定是在这个洪水之后建的。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下一次讲座的时候讲到大洪水，我们会这个会提到会提到会提到会提到下次讲下次讲，我们看到地球上大部分的这个地层都是大洪水的时候形成的，所以在那么大的洪水的规模之下的话，地面上面的任何建筑根本不可能保存下来的哈，所以说金字塔一定是在大洪水之后的那这个大金字塔到底什么时候建的呢哈？如果你去这个根据这个埃及的历史的话呢，历史的记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有很多东西是存疑的，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考古学家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埃及他们的自己的文献里面有故意的浮夸他的这个历史长度的这样一种倾向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当然这个考古学这个领域的话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但是呢考古学也是一个这个尤其是圣经考古学非常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在很多的层面上这个证实了圣经的可靠性你要知道以前在这个圣经考古学兴起之前那个时候对圣经很多的批判都是说圣经上面记载的很多东西这个城市那个城市从来没有发现过从来不知道在哪里哈这个这些人物是不是都是虚构的，从来没有在什么别的地方发现过圣经考古学后来慢慢发掘，越来越多的发掘都是什么？都是证明圣经的记载是何等的可靠所以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的这样解答一下。
嗯，好了，谢谢马老师。
好那下一个，那个很抱歉哈，那个刚才因为那个，掉出去，所以我的东西。下一个 Rose， 请你 Rose， 请你
喂，是我吗？
请问，
想问一下毛老师，那个就是 UF， 就是那个外星人吧？
嗯，
那有松松，就是到底是有没有存在介入人类的一些科技上面的东西？从你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也是一个很多人感兴趣的这个话题哈。那我们如果根据圣经的启示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没有所谓的，就说人们常常想象的外星人哈，在其他的地球以外的这个星球上面进化出来更高等的文明啊，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根据圣经的启示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呢。有很多说我们有 UFO 的这种现象甚至有 UFO 这个绑架人UFO 这个一些非常奇特的表现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有一本书这个叫做UFO 入侵就是也是一个这个 专门做这方面调查的一个人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呢，就是说这些现象有的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绝对不是他们宣称的这种从遥远的星球来的高等的文明等等这些，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的欺骗，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魔鬼撒旦这个借着这些东西来欺骗人。做出来的一些超自然的东西，确实可能有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啊，但是呢，他们都是带着欺骗性的啊这个在他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人这个被这种所谓的外星人骚扰不胜其烦的时候，后来他们这个信主了，然后呢，当这个外星人再来搅扰他的时候，他就奉耶稣的名。呼求主耶稣拯救的时候，哎，发觉这些现象马上就停止了哈。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观点的话，认为确实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呢，不是所谓宣称的哈这种科幻那一类的哈，这个遥远的星球跑来的这个进化的高级的这种，这些都是从进化论里面出来的这种思想哈，这个我们是不接受的。但是呢，确实在我们这个。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有一个属灵的世界，那这个是圣经明确的启示给我们的啊。那这个属灵的世界的话，就有啊这种属灵的其他的力量啊，来自魔鬼的也有啊。所以说我们这方面要非常的注意。
还有你们如果这么的感兴趣哈，去看那个以西结书，对那个灵界的那些天使记录，
包括那个。
你去描述那些基路国那些天使，满身都长眼睛的哈，有轮子的，有很多头像，你去看哈，比那个他们想的那个所谓的外星啊，那些飞船精彩多了哈。好，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埃及的那个金字塔的建造，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别的技术是做不出来的嘛。因为这些问题，因为是我小孩就特别相信有外星人，我自己本人倒是没有多大的去研究过，所以想。
好的，好的。为什么我在等方才解释？有可能全盘是
姊妹，我姊妹，我插两句哈。姊妹，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你自己哈，你们的思想就是被这几十年的这种教育所洗脑，所以你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教育就是进化，所以知识都是进化，人越来越聪明。我在创世纪里面已经讲过了，大洪水之前的人活900多岁，大洪水之后的那几代人活400多岁，他不知道比我们聪明到哪儿去了。
嗯，
是的，就是讲到说确实有很多哈，这个我有很多世界上有很多的遗迹哈，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建造的哈，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哈，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如果把它归为这个所谓的外星人哈，这个纯粹是进化。
你们有谁
不讲话把麦克关掉？很吵。
这个。对，这些都是从进化论的这种思想所出来的哈。实际上就像这个小琴老师讲的，古人根本不是比我们这个头脑差多少的哈。所以说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哈。
好的，非常谢谢。我好容易进来一下，我以前排队举手好多次都没有轮到我，我就占用一点点的时间提问一个稍微不跟这个太关系的问题，好不好？就是我所在的教会，就是有姊妹是信的，丈夫是不信的。我们聚餐的时候，丈夫经常会来吃饭，然后他自己不好意思带了一点米和面之类的。我牧师呢就在群里说，哎呀，上帝祝福你，上帝纪念你，你是个爱主的好弟兄。然后我就很不高兴了，我就是直接跟牧师私下聊，我说第一他不信，第二就算信的人也不能随随便便说你多爱主，我说爱主多难啊。然后牧师一直就是跟我就说我说的不对，我心里就有点梗。我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妄称神的名，有点亵渎了上帝。我说你不要轻轻松松的说一个人是爱主的好弟兄，但是牧师就觉得被冒犯了，很不高兴，到现在还有点梗，跟他还有点梗。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姊妹，你想问问我说的对吗？
我说的对吗？我是让你们来评断一下对错。因为我自己的信主经历来说，我说爱主是真的不容易的。我都可能是我应该是重生的。我说我都重生了，我都爱了那么多年，我都爱不起来主。你一个没信的人，明明就不信了，他老是跟我说，那只有神知道他信没信。我说他自己都说他没信，你怎么可以说只有神知道？你越打越瞄，他越说我越生气了，搞得我只想让问问老师，我的这种
要不要请小琴老师答一下？
对，姊妹，首先。我不评判你跟你的牧师两个人谁对谁错，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我只是评判你的牧师说完了以后你的反应，你的反应是很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控制欲很强，你管不了你的牧师，他信不信主都不知道。圣经说的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很清楚，有些人奉耶稣的名一并赶鬼，又奉耶稣的名传道，耶稣最后说认都不认识他。这种人以后在我们教会里面多着呢，你管不着他，你只能管你自己。
人家是觉得他有问题，
人家不按照你的欲望走，你还在生气，那就不对了，那就说明你的控制欲太强了呀，你不是上帝呀，是不是？
你祷告吧。
对，
我知道了。好，谢谢，谢谢。
对，
好，谢谢巴老师。谢谢小琴老师。
那下一个啊，那个许盼宇，请你打开麦克。
好。
请问
好的，哎，老师，小琴老师好，马老师好，我想到我好多年前听过一个人讲过什么呢？就是说《圣经·创世纪》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呢，据此呢，他曾经讲过，就说地是重新创造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地是重新创造的，是不是说？跟进化论有关系，我个人的领受我也不太清楚，初造论和复造论到底哪一个那个是准确的，但是我相信神是创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就是第二节一章第二节怎么理解。
对，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哈，我下次讲座的话我想会特别讲这方面的问题哈。你说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位牧师是吧，他讲的这个哈，这种是一个叫做奉血理论，他就是说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定的这个时间，对，
间隔论，
对，就是说，然后呢就把进化论的这些几十亿年的时间呢，全部塞到那个缝穴里面去，这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哈，可以从几个方面站不住脚哈，一个是在这个神学方面哈，对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它的用词这个解释是讲不通的另外一个的话也是跟圣经其他部分的启示没有办法吻合起来的哈。这个我下次会更仔细的讲哈。然后呢我今天讲的这些科学的证据也跟这个没办法结合起来的实际上这个进化论告诉我们的几十亿年几千万年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虚构的历史哈。我们没有必要就为了这些东西去改变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直截了当的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启示哈。
好
的，谢谢老师。
感谢主。下一个叫莫舒雅是吧，莫舒雅啊，请你打开啊，请讲。
哎，老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请讲。
就是我之前我看到就是创造之窗的那个公众号里有文章，就是关于啄木鸟的，就是说啄木鸟整体的构造就绝不是进化而来的，就进化的话只能让啄木鸟灭绝，因为啄木鸟它就是为了啄木而生的。但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那啄木鸟它作为空中的飞鸟，它吃的应该是青草菜蔬，不应该是虫子。就是虽然就是我看到文章之中说现在有的啄木鸟也会吃树的枝叶，老师能不能解答一下，就是神当初造啄木鸟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后期啄木鸟的基因有变化？就是这个文章和圣经描述的局部地方我有点没想明白。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一个方面哈，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生物界这些生物是何等的奇妙哈，这个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设计啊，这个东西绝对是没有办法自己进化而来的哈，这个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也专门讲这样一些的课题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哎，这个世界现在你看，哦，这个很多动物对吧，就是狮子就是要吃肉的对吧，这个毒蛇对吧，它这个毒液它就是要来杀死这个它的猎物的啊，这些东西那在人没有犯罪没有堕落之前啊，那这些是难道神设计就是这样的吗？我想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的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总体的解释的话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当这个人类堕落了之后的话呢，地受到咒诅啊，在地受到咒诅的时候神说对吧，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棘藜，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没有犯罪之前啊，地是没有荆棘棘藜的哈，那我们知道荆棘就是它那个长的那个刺啊，它那个植物的话本来以前应该是有树叶的，但是它树叶退化变成刺了对吧，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有可能确确实实在神这个咒诅了地啊，因为神人犯罪了之后呢，这个自然界是受到了神的改变的哈，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哈，那具体的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它的这个功能哈，有人说你看到这个狮子它的这个牙齿这么锋利，那它一定是只能吃肉的呀对不对，它以前怎么可能是吃素的呢，那这个又不一样了哈，有些东西的话我们发觉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牙齿并不能表明它就是吃什么东西的对吧，我们都知道熊猫对不对，熊猫那个它那个嘴里面的牙齿跟就是熊就是那样的牙齿对吧，如果光看牙齿它一定是吃肉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熊猫它大部分的食物是什么，是竹子对不对，所以从这些角度并不能单纯的从这个骨头啊什么之类的就判定做出这样的判定。当然你问的这个啄木鸟的问题的话，这个我倒还没有思考过哈，就是啄木鸟它以前不吃虫子，它那个舌头啊这些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哈，那这个我确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哈，所以我想这里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奥秘在这里面哈，等待我们去发现。
好，我们不是有所有的答案，但是我想哈，我们相信神创造，他可以怎么创造都可以，而且他是超越时空的，他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他超越时空，他知道现在这个时间发生什么，那个人犯罪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洪水之后会有什么事情，他超越时空。
对，我补充一句哈，就说这个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哈，就比如创造科学也是同样的哈，我们都是有不断的有新的发现啊，但是我们发觉这些新的发现都是在那个证明这个圣经的启示，或者说支持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确实没有说所有的答案，确实不是说我们有所有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拥有的答案呢，足够让我们有信心推翻，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些基于无神论、基于自然主义得出来的这些所谓的现代科学对圣经的挑战啊。
是的，是的，感谢主。好，下一个下一个叫 Grace 奇志请你打开麦克。
你好老师们好。我有一直有一个疑虑，就是说我有属灵的就是说姊妹们他们都是很早去找到晨祷，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说他们是亲近神的，但是他们会说到这个地球启示里面就要马上耶稣会来了，启示里面就是说末日快到了，有的说七年，有的说不多久就这个地球就会灭亡，我觉得我就对这个不理解， 想请问一下。
嗯，这个我稍微讲一下，也许请这个小琴老师作答哈。那圣经确实在这个启示录的话是这个告诉我们哈，将来主耶稣会再来啊，会再来的话会这个审判啊，我们都知道有这个末世的审判这一回事啊。那这个圣经里面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应许，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要复兴万有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话，实际上是走在一条堕落的道路上面哈，这个越来越多的情况实际上是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在发展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有这样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主耶稣将来会再来啊，他再来的时候啊，会有千年的国度啊，会在这个地上要复兴万有啊，甚至将来的话还要有新天新地的创造，让我们永远的与他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确定的啊。那但是呢，至于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是不要轻言啊，不要轻信啊。这个某某人说哈，这个再过7年，再过8年，再过20年。各种各样的说法我都听说过哈啊，然后呢，有的人这个已经年限已经到了啊，马上又改口了，改成什么其他的年哈啊。我想这个具体的年份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不是为着某一个具体的年份在准备啊。神说我们要随时的准备，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我们随时都有可能
要迎进主
就离开这个世界，就要去见主的面，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随时就要准备好，迎见主哈，所以说我觉得就说这个对于那些就说具体某某年的这种预言的话，我是觉得不要去轻信。
嗯，
啊，谢谢老师。那我还
主耶稣说他来的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谁说他知道，那他肯定在撒谎，所以你就远离这些人。
我们读这个末日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普遍的人读，我们的心态是错误的。
对，
你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读这些末日预言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态度？你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把那个态度已经交代的一清二楚，就是我们每一天要进行度日，都把每一天当作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过，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哪天死。说实话，你哪天死跟末日哪天来其实跟你关系不是很大了。如果你今天死了，末日他过3年才来，跟你有啥关系？圣经是要求我们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但是我们普遍的基督徒，我们这种对待末日的心态就有点像搞投机倒把。我现在就耗着，等哪天我觉得他要来了，我再警醒。你看我们普遍的心态都是这样，这个心态是非常错误的。
而且有些就是那种猎奇心态，就像那个巫术术术的人，就像那些搞巫术的人，搞算命的人一样。这个就非常糟糕。
看看启示录的时候，都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遭受严重的逼迫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给他们启示录，就是帮助他们那个面对高压逼迫，面对砍头扔狮子坑，面对把全家都卖去做奴隶，然后还是有信心，要他们知道上帝在历史上是掌管王权的，是掌管一切的。所以就记住，我们读启示录读末日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要端正，否则的话就等于就失去了这个读这个末日的意义了。
对，然后这个预言那个预言你们就好奇就跟着走，那都是假师傅啊，假先知哈，因为主耶稣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圣经里头他来的时辰你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只有我们的父神知道，所以你们不要听人说他说多少年你就跟着去哈，把圣经读熟来，不要就不会听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了哈。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个啊，那片海，请你打开麦克，请问。
小琴老师好，方老师好，马老师好。实际上今天啊，这个课呀，我听了之后就感觉有点被听晕的感觉，可能这几年的这个学习啊，就是地球如果只有6000年的历史，那么就是说。刚刚说恐龙有多少年的历史呢？那么还有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它这个划分， 我就感听您讲之后，我感觉这个时间呀太短了，就恐龙什么时候有，然后什么时候灭绝了，然后人就好像，就是我听您讲之后就感觉过电影似的，感觉时间特别快，感觉过的。
哎，
对，这个你的这个感觉不稀奇哈，我也是这个，我从小我前面讲过哈，我从小就是。在中国长大的话也是接受进化论，接受这一切的这个年龄的哈。那我们现在你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有包含很多的东西哈，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你非常有必要这个花点时间去这个给我刚才介绍的这些资料哈，这个网站啊去访问一下哈。因为我也是经过了大概十几年的思考和这个读了很多的资料哈，才真正的认识到就是以前所接受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很多的假设，建立在很多的推断，然后呢实际上是目的都是为了支持进化论的需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相信创造的话，那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生物，所有的人只能是自然而然来的。那自然而然呢，唯一有可能的就只能说是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如果时间太短的话这根本不可能的。
对，
所以
这对时间就成为魔术师，青蛙就可以变丸子。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思想里面的一个我们已经陷到这样一个框套里面去了哈。
对
那我来稍微讲一下，就是恐龙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启示神造万物的时候是第六天造陆地上面的动物和人，对吧？所以说恐龙是陆地上面的那也是在那个
跟人同时造的
对，所以说呢，就说恐龙跟人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洪水了之后，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完全变化了哈所以说这个恐龙是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说就这个灭绝了。那我看刚才这个里面有人在问到，那恐龙是不是有上方舟啊，对吧？那恐龙应该有方舟，上方舟的，但是呢肯定不会说把那个那么大的恐龙放上去，对不对？把那个幼年的恐龙嘛，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么大的恐龙也是从小恐龙长大的，对吧？发现了最大的恐龙蛋也没有那么多少大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在洪水之后的话呢这个环境变得非常的不适合他们的生存，所以说你现在不会看到有恐龙啊。那这个科学家说啊，这个恐龙是6500万年前灭绝的，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根据进化论的假设，对不对？在这个岩层里面，我们刚才讲的哈，用这些所谓的定年法呀什么之类的，这个给出来的一些年龄哈，这个说的是非常的有板有眼但是实际上我们去仔细的查看它的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发觉都是根据进化论的需要而来的所以说我讲到比如说如果恐龙真那么久的话，恐龙化石里面这不可能找到这些软组织不可能找到这些这种大的这个蛋白质啊DNA 的产品啊这种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你就做实验你就知道这些保存不了那么久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是进化论上根本解释不了的问题解释不了的情况哈，对吧？所以我说我们的思想要看到这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改变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我们的思想应该要按照圣经的启示，把我们的思想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面我们要知道所有那些这个进化论的这些东西的，他们都是要给你提供一个另外的一种信仰，建立在无神论上面的信仰，尽量在自然主义上面的信仰所以说我想这个思想的改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非常同情你，我知道你的感觉好像这个变化太大了希望你有时间的话就是说可以多去查考一下这方面的这个资料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这个咱们包括在这个美国也出现很多新的这种现象，比如说提出元宇宙Facebook 也把这个扎克伯格也把 Facebook 改为 Meta 了，就对于元宇宙这些新的这些科技现象呢，咱们从圣经来是怎么理解和看待的？
那不是科技现象，那是幻象
这个很好的问题我没有很仔细的思想过但是呢我是觉得 这个这些很多的花样哈，我感觉我觉得很危险的一点就是要让人脱离实际，脱离这个真正的这个世界，生活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担忧的一个趋势哈。
这是末世，末世一定会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真的
要很谨慎。元宇宙里面，
元
宇宙里面有一个核心技术啊，就是脑机接口这个。这个技术我之前也听这个小琴老师啊讲过，说这个脑机接口人体芯片这个呀，这都是带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撒旦的这个符号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这个我们要抵制还是要怎么看待这些呢？
我没讲过
需要用芯片哈，我们没有讲起什么芯片跟撒旦哈，撒旦用不着芯片。现在都可以，
你可能记错了，我没讲过。但是呢，这个这个脑接口这个倒是还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无形中就接受了他的意识形态。现在不停的有新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有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他搞的进化论，以前的那套进化论，我们现在越来越不，他站不住脚了，他必须要产生一点新的东西，所以他不停的搞新玩意儿。就新玩意儿把你转晕了，你就被他转走了。这不就像拐骗孩子的这些国内的那拐骗孩子的人，他每过一段时间他产生点新技术，为什么？因为他老技术，那父母都教孩子的，他就知道了，他就骗不走人呐，是不是？所以撒旦挺狡猾的。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反反复的强调，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不光读圣经，你要相信圣经，相信。只要跟圣经不一样的，就把它扔垃圾桶就行了。这是我们反复的强调的。
对，
今天这个马老师，你们讲的目的也不是告诉你这个上帝的，也不是告诉你个科学一定证明是什么样，只是告诉你说我们现在的科学证明圣经上的文字的描述比所有的科学家胡诌更加可信。
对，那些人。
相信这
弄出来那些时间变成魔术棒青蛙变丸子，你觉得青蛙变丸子是神话，他们是要那个进化论比这个神话还神啊。
对啊，就是你记住一点，因为这就为什么你们在我们在国内，我们都是在国内长大的，这就为什么十八岁以前的他不许你跟孩子传福音，他早早的他天天跟你说你十八岁不要信主，他把你弄到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跟你讲讲这个猴子变人，讲这讲那，他就拼命的跟你的孩子洗脑，洗到一般的到七八岁以后，那孩子就脑袋就完全就已经就被洗的就不成样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的强调，你要把孩子弄回家，你否则你的孩子可能学一点知识，但是他最后都成了上帝的敌人。
嗯，好，
谢谢小青老师，谢谢
下一个啊，下一个李凤言，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最后两个问题吧啊，这个李凤元啊，请问，然后下一个那个叫什么 Jesse 是吧？你等哈，你等着，
啊，你好，马老师，真的很感恩哈，就是上一次听到就是创造与科学呢，我听的时候实在是感觉到就是神哈借着他的儿女们呢，像马老师这样的科学家呢，能够去救。这一代就是受害的新一代啊，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代很多都是被科学所害的，这个啊，真的很感恩。然后呢，我
被科学所害，不是真科学，
对，就是那种扩张啊，对，扩张科学，
某些科学家的世界观所害，
对，啊，然后呢，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不懂的这些东西的哈，但是我不懂的人呢，听到这些的话，就是。真的也一些受益啊，是很感恩。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遇到这些问题也会讲一点啊。就比如说 DNA 的证据啊，还有就是之前洪水发现的证据啊，还有就是动物生物化石的这些血管啊、血红细胞啊这些证据啊和碳啊这些证据。然后呢，这里讲的就是刚刚说的，就是那个碳的半衰期是5730年哈，比如煤呀、3.3万年啦、啊，就是木化石的碳呢是3万年。那我在想，老师之前说的是，就是说地球是6000年哈。那我在想，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住了多久呢？圣经没有讲给我们听啊。 会不会亚当在伊甸园里与神同住了，或者几万年了，或者几万年或者几千年，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呢？
不可能哈，因为圣经这个家谱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亚当活了总共活了900多岁而已哈。
就是说会不会是就是说亚当是记年龄是从他那个出了那个伊甸园以后才开始记录他的年岁的，对吧？那在伊甸园里面，
姊妹，
是不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姊妹，你觉得你的想象更可信，还是圣经的话更可信？
不是，我就是不明白，就是圣经里面就是亚当在伊甸园，
他说他多少岁就是多少岁，为什么你会？
姊妹，圣经说的一清二楚，只是说你的心接受不了圣经的话，所以你才接受人
的
这种观点。像我们读圣经，圣经上写的一清二楚啊，
900多岁，
没有一点含糊的，就是上帝说他930岁，就是930岁，活了多这么大年纪，圣经从来没有提着任何一点是从他出来以后开始算年纪，是不是？
哦，那我没看清楚，好，知道了，谢谢啊。
对，
没有了啊，
就是你记住圣经怎么说的，你就怎么信。
对，
字面上很具体的，
去加东西
说的就怎么信。
好，下一个 Jesse 啊，请你打开麦。
好，老师好，马老师辛苦了。就是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答案，但是我还是想提出来。就是现在根据这节课的碳十四地年法，还有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来解释一下，现在马斯克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把地球的人类要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星球上去生活。这个怎么解释？就是能不能跟条理性的跟我们说一下呢？
我想就说马斯克他的这个想法哈，就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地球可能会被人类毁灭，那我们必须要逃到这个
外星去，
这个火星上去哈。实际上我想人要面对的是，真正要面对的是将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神，将来怎么样去面对神的审判啊。所以说你即使逃到火星上去，你也避免不了，还是避免不了将来要到神面前去啊。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他从这个科技的发展的方面的话，他所做的很多的工作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哈，非常有意思的哈。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跟属灵上面没有太大的关系哈。你只要知道一点哈，即使你逃到火星上面去，你也是逃离不了最后要面对神
上帝的审判。因为星辰都会坠落，当将来审判到的时候，他说整个地呀、天都是像那个什么，好像卷纸一样会卷起来的啊，就烧毁了，融化了，有形的物质都会融化了，包括这些星球会星辰也都坠落，所以你逃到哪去都逃离不了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往哪里逃？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悔改，赶紧信主，而不是去自己去想要去像这种啊，以为人定可以胜天，胜不了哈。
好，谢谢。我们时间到了是吧？
好，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了，好不好？我们因为后面还有事儿。嗯哼，好，谢谢，
祝福大家，
谢谢马弟兄，
谢谢
啊哈。我们下个礼拜还会请他来，他还会跟我们继续讲啊。那请欢迎大家继续来听啊。
好，期望跟大家再次见面。
好，
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